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5号，公元2018年3月22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格萨尔王与萨格尔王同时进入中共敏感词库；德国官员欢迎雪和江获自由，同时呼吁北京释放扎西文色；民主人士于联合国发言质问中共能否代表中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领导习近平在人大会议闭幕式致辞时，不但将西藏史诗《格萨尔王》归为中华文明，更将格萨尔错念成萨格尔。中共网络审查机制随即展开行动，在微博已经无法搜寻到这两个词汇。3月20号，中国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中共领导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回顾中华文明历史过程时，将西藏的《格萨尔王》也列为中国的古代史诗，但却将书名念错。讲话原稿应是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他则念成萨格尔王。这一错误最先由在加拿大读法律的中国留学生张文绍指出，他并在推特贴出视频链接。
传承了萨格尔王、马纳斯。
稍后，中共官媒新华社对习讲话视频中的错误进行修动，新浪微博也立刻对习近平念错格萨尔王名称的消息、评论等展开审查，已无法搜寻到格萨尔王，也搜寻不到萨格尔王。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还将西藏首都拉萨的布达拉宫也与万里长城、故宫等一并归为中华文明的恢宏伟大工程。2016年，习近平在20国峰会开幕会致辞时，也将清官易道、通商宽农读成通商宽衣，遭中国境内外网民热烈讨论。紧接着，当局在国内全面封杀任何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和视频。中国数字时报指出，今年2月，党媒曾报道称习近平读完了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的《格萨尔王传》。如果官方希望将习近平塑造成博览群书的领袖形象，那么他本该记住《格萨尔王》4字的顺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联邦政府人权官员考夫勒发表声明，对因言获罪的西藏境内作家雪和江刑满获释表示欣慰，同时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另外一位因言获罪的藏人、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专员巴贝尔·考夫勒昨天21号发表声明，对西藏境内作家雪和江刑满获释表示欣慰。他在声明中指出，藏人作家雪和江被控煽动分�裂，入监服刑3年，最终于3月19号获释。现在，中国政府应该完整承认他的政治权利，并且不再限制其行动自由、 以及与第三方接触的自由。声明并提到，雪河将长期致力为公民权利发声，尤其是藏地的表达自由与宗教自由。然而，近年来藏地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因此我呼吁中国政府尊重藏人的自由，尊重藏人的宪法权利。德国政府人权官员也在声明中关注仍被关押于中共监狱中，正面临非法判刑的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他说，我也关切遭捕藏人维权者扎西文瑟的状况，他已被关押超过两年，被控煽动分裂。我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扎西文瑟，他只是在藏地推展和平的人权工作。扎西文瑟煽动分裂国家案今年一月开庭，法院宣布择期宣判。目前各方正在紧密关注此案的发展。中共当局于公诉书中称，扎西文瑟受访外媒的纪录片丑化中国国际形象。有援藏团体回应说，如果中国真的介意自身的国际形象，那么就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国际社会对扎西文瑟一案给予了重视。去年11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成交意见，指中国对扎西文瑟的拘押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九项条款，已经构成任意拘留行为。同时，法国国会14名议员日前联署呼吁中国依照国际法律标准，让扎西文瑟接受公平透明的审判程序。德国国会两名议员也发出相同呼吁，要求中共在无法提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立即释放扎西文瑟。此外，立陶宛国会20名议员也发表联署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对扎西文瑟煽动分裂案进行公正透明的审理。而后，15名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捷克、加拿大以及澳洲的藏学者也发表公开信，就扎西文瑟案表达关切。在国际母语日，6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联署声明，严正关切中国用煽动分裂来指控扎西文瑟。6位不同领域的人权专家强调，中国当局不应该以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借口，来对倡导人权、提升文化传统的公民进行定罪。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立博士代表联合国观察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发言，谴责中共建政以来对其国民的一系列迫害，以及习近平上任后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西藏、新疆、内蒙的进一步打压等等。与会的中共代表数次打断杨建立发言，但他仍坚持发表完演讲，同时质问联合国，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正于日内瓦举行。3月20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以联合国观察代表的身份在理事会会议发言，抨击中共打压国内人权、钳制言论自由以及对西藏等民族的迫害。发言过程数次遭到中共代表的无理抗议。
主席先生，我是中国公民杨建立，以联合国观察顾问的身份发言。我首先向各位提出一个问题，中共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中国？
Hello, we have a point of order.
副主席先生，
中方有理由质疑。
与会的中共代表随即提出抗议，首先称杨建立并非联合国观察的成员，是假借该组织名义混入本次会议发言。而在大会确认杨建立的身份并允许他继续发言后，中共代表又先后两次无理打断发言，但是杨建立最终发表完简短的演讲。
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政权长期宣扬阶级斗争，通过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打压民主党、迫害零八宪章等运动，直接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近年来，中共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废除国家元首任期制，使中国走回个人独裁。与此同时，大力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升级对言论的钳制，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打压，大肆拆毁教堂，在西藏、新疆、内蒙实施更高压的歧视政策，在北京等大城市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时间不允许我一一列举发生在中国的人权侵害案件，我仅以开始的问题结束我的发言。一个完全蔑视世界人权宣言、违背联合国人权合约的政权，是否有资格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中国？谢谢各位。
Thank you very much.
之后，中共代表发言，重复一贯的说辞，宣称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充分尊重并保障中国公民各项合法权利。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这是发生在2016年7月17号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一次罕见冰塌。冰川塌落体的体积是约7000万立方米，冰川塌落体散布的面积为近10平方公里，相当于1400个足球场大小。紧接着，在9月21号，附近的冰川又一次发生罕见的大范围崩塌。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德极地和气候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者认为，气候变化极有可能是阿里这两次冰塌的真凶。随着当地气温上升以及降水增加，这两次冰崩可能只是今后一系列冰崩灾害的开始。对此，现有的科学还没有足够的研究和准备。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的西部，有5862条冰川，面积约4900平方公里。这些冰川为当地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水源。这里是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地区。过去一直认为阿里地区的冰川是极为稳定的冰川，有温度低、积累量低、变化慢、流速慢的特征。这两次冰川塌落事故发生后，科学研究人员必须对阿里地区冰川的未来重新再做评估。一种可能的结果是，2016年阿里地区的两次冰崩将是西藏高原一系列灾害的开始。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